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宠物专家，前台湾保护动物协会的秘书长，以及有着30多年兽医经验的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有宠物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在节目期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发简讯，也都是非常欢迎的。接下来就请出嘉宾。黄医师你好，欢迎您。
导播、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新年好，这个 Chinese New Year、Happy、
谢谢您，谢谢。对，黄医师还记得在上一次节目结束的时候，因为结束的就是比较急了，听众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讲完，其中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的猫很喂那个猫薄荷，就很 crazy 哈，那这个状况在您看来是正常的吗？就是我们就可以放任它这样，还是说要适当的加以管控呢？您觉得？
我后面因为我知识浅薄，后面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发现说猫薄荷本身还有一种成分叫做金芥内酯，然后这个东西真的会让它觉得很兴奋。但是这个兴奋只是一段期间，这一段期间过后，大概十几二十分钟过后，它慢慢对这个金芥内酯的刺激又慢慢的迟钝，就又恢复正常。所以呢，一般都建议我们每个礼拜给他吃1到2次或2到3次的猫薄荷就可以了。你给他太多，反而会让他觉得感觉没有兴趣啊。所以也同时回答您主持人上次说要吃多少，因为你给他太多，他根本一下子就麻痹了。麻痹了之后，就像我们闻香水一样，最初觉得好香，然后慢慢的觉得就闻不出来了，他就觉得没有兴趣，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太多的问题。反而另外一种叫做猫草，那个小麦啦、大麦、那个荞麦啦，它的青刚长出来的那个芽，这个有些是青的，有些是晒干之后给它吃的，这个东西可以促进它的食欲，这个还有胃肠蠕动，以及提供一些微量元素等，还有让它的在这个在促进肠蠕动的时候，可以防止猫毛打结变成这个结石之类的，这可以促进它啊。反而对这个东西没有量的限制。但是你太多的时候，反而会造成这个本身的植物纤维在胃肠道里面打结。OK，
好的，感谢您的解释，黄医师。那讲到吃的东西对宠物有什么影响啊？我想今天您也讲了，说要给大家讲一讲，像这些宠物的口粮啊，应该怎么样选择？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想让您推荐的。那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有位听众，他是通过简讯来向您提问，先请您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好吗？
对，这个说他的猫什么，
他的问题，对，我来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他的猫呢3岁从房子顶上掉下来了，掉下来可能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受伤，另外还和好像邻居或者是外面的猫打过架，总之呢现在就是尾巴不太，就是不动了，尾巴它不会动，所以问这个情况下要怎么办，可以吃点什么药，还是说这算外伤，要做动手术，还是怎么去能够修复吗？
多久了？
哦，其实已经有几个月了。
哦，那像这种情形，我会直截了当建议把就把那个猫的尾巴从根部的地方，请兽医师动手术把它剪掉就好了。因为我们有一种麒麟猫，麒麟尾的猫，它也是尾巴短短的，根本都不会影响它的行动。这个反而你不用担心啊。哦这个一下子把问题解决掉，你也不用看到它拖着尾巴在那边不动。OK。
哦，那感觉上会不会它这个猫对它就是运动的时候还有一点，如果好用，是不是还有一点平衡的作用？那你在您看来，就是说它这个尾巴没有救了吗？就是不可能吃点什么中药调理调理。
已经几个月了，大概没什么救了。哦，其实可以再评估一下啦，这个尾巴对刺激有没有反应？假如没有反应，什么？比如说，就可能它的尾巴的神经已经断掉，什么之类的，留着反而对它的行动有影响。你把它剪掉以后。虽然短短的，反而不会影响他以后的这个日常行动，反而是好的。
好的，那这后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它和别的猫打架回来之后，就变得闷闷不乐，好像就不开心了，性格也有点变得抑郁了。就是宠物如果它发生这种情绪的改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它恢复吗？
哇，他打输了嘛？打输了
对。
当然就不服气啊，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那这个过一段期间之后，比如说，其实也可以找，在领养或者是找外面找个小小猫来跟着他一起生活，慢慢的让他觉得，我的猫生。也没有那么衰弱嘛，对不对？没有那么泄气，就慢慢的再安抚他的精神，让他变好，用这种方法反而会有用。不然的话，你再放他出去，他看到那些猫，然后又再打一次，然后又再输一次，回来心情更糟糕，反而不好啊。所以我会建议说，尽量少让它出去。第二个呢，那些比较强势的猫，到你家来的时候，我建议你把它驱逐出境，不要让你的猫再看到那些猫，免得它心情又不好。这种建议可能会对这只猫比较好一点。
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听众的解答啊。那我们的热线也给听众打开，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家里猫啊、狗啊，或者是其他的小宠物都有问题的话，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哦，对于猫也好，狗也好哈，在宠物在选择它们的粮食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原则或者是建议吗？
大家，假如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是有用心的话，你会发现说，猫粮和狗粮在形状上就有一点不同了。狗粮基本上都是圆形的，但是猫粮呢，它大概都是扁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各位要注意，它的这个牙齿的构造不一样哈。我们的猫的牙齿比较细啊，所以你要是圆形的这个粮食给它的话，它很容易咬，一咬就滑掉，就直接掉到喉咙，有可能噎到，所以各位要注意，在采买狗粮和猫粮的时候，第一个它的外形的形状，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狗有大小，那大小，那它的既然有大小。它一定做出大小颗粒的这个不同的粮食，提供给我们的大大小小的狗去选用。 因此，你在选用的时候，你就要去注意说，你家的狗是大狗。所谓大狗，就是大型狗或小型狗。你大型狗，你给它太小颗粒了，它吃起来不过瘾，它必须去咬大颗粒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说，除了体型的大小以外，很重要的年龄的大小，年轻刚出生学习在吃饲料的这个狗，你不能买太大颗粒，大颗粒的它反而不喜欢，因此要买小颗粒的，比较小颗粒的，让它咬起来刚好适口啊，这样的这个选择的标准去调试他们所吃饲料的这个适口性喜欢不喜欢以及适不适合它，用这种方法先选择，其他的我们下一节再谈了。
好，那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宠物问题拨打热线。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宠物专家黄庆荣黄医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相关问题拨打热线。黄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通过简讯提问的啊，他问的因为是简讯，所以写的还有点简单。他的问题是：宠物的食物是不是不应该有谷物和马铃薯之类的。
这个宠物我们要分狗和猫。狗现在和人类接触的历史已经有它12000到13000多年，它已经被人类驯化成所谓的杂食类的动物。但是猫呢？基本上保留了肉食类动物的习性，所以，猫尽量多一些食这个肉类。那狗呢？狗你去算的，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要是狗的话，我们在食物里面的蛋白质量，最少大概，尤其小狗大概要26%。那大狗大概16%左右，但是这里又看它的运动量的大小，运动量大的蛋白质，和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热量的含量要高一点。像就回答刚刚的谷物和马铃薯，其实马铃薯它基本上它比较好消化，那谷物呢？我们的谷物，比如说玉米、黄豆，它外表还包了一层那个谷物的那个表皮，这种东西对狗的消化系统来说，它在分解它没有这种酶，因此各位可以观察，我们要是让这个狗吃玉米，整颗的玉米粒的话，它吃玉米就拉玉米出来，基本上不太消化。我们通常我们在制造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过程叫做把它糊化，也就是把它谷物再经过加热的过程让它变成像浆糊一样的糊化作用。这经过这过程以后，它在它的消化系统里面就能够被消化吸收，所以刚刚那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假如猫尽量少吃，假如狗的话，你马铃薯要是煮熟了玉米粒要是能够煮熟以后打碎，那你给它吃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狗粮里面。肝狗粮里面， 马铃薯因为比较贵，所以它就比较少加。那玉米或黄豆呢，它是主要的成分，大概就听懂了哈。玉米或黄豆，它是干狗粮里面主要成分，因为你加太多肉的话，它就成本会很高，划不来。这样回答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的，感谢您啊。所以听起来，狗粮就是我们能买到的，它尽量的可能给你用到的都是一些比较便宜的原材料，可以这样理解吗？
他为了节省成本，他不
对
是，
呀。
他节省成本，因为平常大概60%左右哈，大概就是玉米的成分，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会不会？因为有很多主人就是给宠物自己做饭啊，或者是给它吃肉啊什么的，那有没有一个可比性，说哪一个更好一点呢？
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讲这些题目的理由是说，我们的食物啊，给狗吃的食物，第一个是干狗粮嘛，方便。那第二个是罐头，罐头呢基本上都是内脏或者是那个残余的肉去做成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用生鲜的食物。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把剩余的或者是好就不算是剩余的，你特别为它烹煮的这个食物给它。那这里面，你要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差，很难评断，因为你假如说你给它的食物，你给它的食物营养均衡的话，那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最怕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天天就给他吃牛肉，天天吃牛肉，而且我给他生鲜牛肉，他吃的会非常愉快。问题是说，你这个生鲜牛肉，你吃太偏食的话，你就会出问题啊，因为营养不均衡。那你要是说给他吃我们吃剩的食物啊，像这样给他吃的话，我小的时候在乡下，这也是这样喂狗，那个狗也是10多岁。问题是说，它这样的话，我们的食物是不是会太咸？第二个，这食物里面会不的营养均不均衡？所以呢，我们有那种维他命哈，还有加矿物质的维他命颗粒。不妨加一些给他吃哦，这样可能会更好。那至于我们只要吃生鲜的，就要去注意微生这个细那个所谓寄生虫这些的问题，没有说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会建议什么都给他吃，叫做百无禁忌的什么都给他吃，换着吃。对他来讲，反而会更好。
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啊。我们有一位听众也是短信提问，说给猫的食物选择90%以上的蛋白质可以吗？
太高了吧？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奇怪，什么食物里能含90%的蛋白质呢？他也
对
可能，
啊。
听众可能他的意思是说90%以上给他肉可不可以？假如说这样提问，您怎么回答呢？
都可以。假如说光给它吃肉没有问题，哎，光给它吃肉没有问题。猫本身就是肉食兽啊，光给它吃肉没有问题。你说90%的蛋白质，那个没有这种食物啊。
确实是太高了，对，好的，那还有顺便啊，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朋友养猫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奇怪，一会儿那个猫过来到那个碗里面去吃几口，过一会儿另外一个猫又来吃几口，我就问他，我说你不给它定时定量吃吗？他说没有，哎，我就摆在那儿，它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是给它定时定量的吃，控制它的量好，还是就是那样？他想吃就吃。
你假如要和猫建立很好的关系， 啊，你就定时给他吃，啊，要不要定量，你自己看着办，啊，你这样做的话，他会知道说，诶，这个人很好哦，看到他就有东西吃哦，因此他想要吃东西，就会对你磨磨这个磨磨蹭蹭的哦，这个是和猫建立良好关系最好的方式。至于喂猫的方法，刚刚那个是对的，因为猫本身就是吃一吃去玩一玩，吃一吃玩一玩，因此你把它不像狗哈，狗你一碗一碗放在那里，它把你吃光光，然后跑到外面去吐出来，再慢慢吃回去。那猫呢，你一碗在那里，它给你吃几颗，然后爬上去玩一玩。然后再回来，再吃几颗，爬上去玩一玩，这个是对的，啊，这样回答可以吧？
谢谢，这个倒是真的很意外，因为我们如果按照人的饮食习惯，都会觉得说，哦，你吃了，然后给一段时间让它消化空腹，然后再吃。那看起来猫没有这个问题，狗可能就绝对不行了哈。狗因为它
对
吃
啊，
的
对
少没数。
对对，对对对对对，嘿。
好的，那讲到狗吃多少，其实狗还有一个问题，常常看到狗吃东西，我都在觉得。它对食物实在有点浪费，就是它吃的狼吞虎咽啊，这个有办法去，或者是有没有必要去控制它吃东西的速度？
吃的速度你没有办法控制，但是
了
吃的量你可以控制啊。
解。
那它狼吞虎咽的这个原因，会不会因为有它随时在警惕，有别的会和它抢食物？假如没有的话，那最起码它会保持比较优雅的态度，不然的话，要是在旁边有另外一只狗或者什么之类的，它吃食物是宁可把它打翻，大家不要吃，也不会慢慢的吃啊，这是狗的习性哦。这个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方法，就是说可以用比较重、比较稳，然后比较大的这个食盆，然后让它吃。那它怎么狼吞虎咽吃，都没有关系，不会打翻。不然的话，第一个就是把食盆打翻，然后你又觉得很生气，
好的，在我们休息之前哈，再回答我们听众短信上来的问题，还是刚才那位听众他说，宠物店啊卖的干食上面标着90%是蛋白质，
不可能。
真的？那我们这位听众再回去好好的看一下啊。
对，不可能。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宠物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宠物专家黄医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宠物问题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那黄医师刚才听众讲到给宠物买的食品啊有成分的标注，那这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在选猫粮狗粮的时候怎么看成分，就是怎么去鉴别选择呢？
它一定会标在这个包装上面哈，因为这是我想，在美国可能比我们更严，因为在台湾过去没有好的这个法规规定，那美国有规定，美国这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有规定说你在包装上必须规定要第一个，它的所谓的含量，比如说蛋白质、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有机物质， 它的含量要几最少最少要几 percent， 最高不得超过几 percent。比如说刚刚一这个什么90% 肉这个肉类啊，肉类蛋白质，我在推测，可能是说他讲他的猫粮90% 的蛋白质是来自这个肉类，哦，这样推测的话，会更合理一些。那接着下来都规定说，你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比如说它的组成是由豆类、豆粉或者薏米粉或还有什么鱼粉、肉骨粉还有其他的维他命什么之类的有多少，它的标都一定要标在它的包装上。所以我会建议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在购买的时候，第一个要看它的这个是大猫小猫用，大猫中猫小猫用的，或者是有些长毛猫，因为它涉及到它的皮肤的问题，长毛猫、短毛猫，还有这个所谓的猫的运动量基本上都差不多，跑来跑去。那接着下来很重要，我建议一定要去注意它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日期，不要说已经过期了你还在买。那这是从外观上去选择你的饲料。那接着下来
讲到这儿，我想打断一下，因为我们有位听众已经等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不起，
没事，一会儿再请您继续。我们线上是一位何女士啊，何女士您好。
医生你好，主持人你好，
您的问题是，
我的狗狗它是拉布拉多，然后它今年9岁了，然后但是在2年前呢，我发现它胸上有一个滑动的痘痘，然后就有点像脂肪瘤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去医院做手术把它去除了，然后当时我的狗没有绝育，所以又顺便也绝育了，在它7岁的时候，然后1年前呢。它那个臀部上面有一个类似于那种长起来的痘痘，就是像那种一簇一簇白色的东西集中在一起的，然后我也很担心，我就去医院又让它做手术把它去掉了，医生检查也没有什么事情，然后今年它又快9岁了，我发现它下巴下面又长了类似于那种硬的那种像痘痘一样的，然后我昨天就让医生去做了一个就是检查，5天后出来，我就在想问医生，如果我每次发现狗狗有这种痘痘在身上，我就让它做手术，第一个对它身体不好，但是我也担心它长这些东西会有癌症的可能吗？所以它年龄也大了，我也比较担心。
有可能脂肪瘤。
所以您觉得它每长一次我就让它做次手术吗？我觉得可以让它做，但我担心它身体受不了。
应该目前还受得了，医生一定会评估，评估它的身体状况。因为做这种手术，第一个时间很短，第二它麻醉量不高，还有这只狗应该是正在壮年期，所以受得了的。
然后它也有检查，它生化检查都很正常的，所以您也觉得如果但凡发现这种小的，就是有条件情况下能把手术做了就把它做了，对吧？
是的，
这样就它就会能很健康。它因为我经常看一些老狗，就是身上有很大的瘤挂在身上，好像主人也
不好，
也不给它手术，我就不太懂是不是手术不好。但是我是都把它做了。
那这种小手术啊，
是吗？好的。它大概多少岁之后就不能接受这种睡眠麻醉了呢？
没有限制。
行，那这种是体质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呢？它总长这些东西。
它身体上的应该是它身体上的问题吧，因为这种东西你第一个你刺激它以后它就会长得比较快，你不刺激它反而没事。第二个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食物，从食物上比较难找出原因，所以这个因为有些狗它的体质 就很容易，这边长一些脂肪瘤，那边长一些那个什么我们的毛孔上所分泌物长出来的瘤。我曾经一只这个雪纳瑞，我给它摘了30几颗，
行，谢谢医生。
不客气，不客气，
好的，拜拜。
好的，感谢黄医师。那他就这个脂肪瘤，它不是癌症，或者是说不会转化成癌症，可以这样判断吗？
这又要发一番气。所谓的癌症是不应该长出来的东西，这个在分化过程不完整，然后从原始状况一直长大，一直长大，而且它这个分化长出来的东西又没有扮演它本身应该有的功能，这种细胞组织我们通常叫做癌症。脂肪瘤既然是瘤，那个瘤它并不会去扮演它这个身体上的其他的这个组织的功能，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癌症是属在我们听起来比较属于所谓的恶性的，那一般瘤是属于良性的那个主持人这样子呀，这样解释
可以，
您了解吗？
可以。我想我和听众大概都能够简单的了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需要想了解这一方面的资讯，我想可能可以请您单独再给大家再讲。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很
也
快
差
就，
不多了，对，
对，很快就差不多了哈。所以关于饲料的问题，还得在后续节目当中继续再请您给大家分
慢
享。
慢来，
好。那就特别感谢您，黄医师，谢谢您了，今天。
谢谢导播，和谢谢您，还有谢谢听众朋友，再见。